中信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批评说信耶稣是感情作用，特别是有一些出国留学深造的学者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搞学问、搞科学、搞技术的，理当是理性主义者，所以他们什么事情都靠着理性来处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既然强调理性，说明它的对立面感性也就真实存在了。很奇妙的，人是具有理性和感性双重心理活动的，这才叫做人。动物没有什么理性感性的问题，动物的活动都是各种不同类型本能的表现。另外，我们想想看，是不是我们人生的所有问题都只靠理性就能解决的呢？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靠理性的，如果实验做不出来，你动感情，你哭，你笑，你发怒，还是温柔一点都没有用。但是在生活中，很多重大的事情，我们会重感性过于理性的。父母对儿女的爱，多少时候多少事情是不讲理性的。我们长大了，大学毕业了，爱上了一个妙龄少女或者一个英俊男生，有多少是理性来决定的呢？大部分是感性活动的结果。如果你和一个没有感性、完全讲理性、只会打算盘的人，他嫁给你或者娶你，会有什么利益？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你愿意和这样的人谈恋爱、结婚吗？每一个人都需要爱。生活最高的境界，不是冷冰冰、硬邦邦的理，而是热情温暖、多姿多彩的爱。生活没有爱等于窒息，而爱是什么呢？爱是感情。人生很多重大的决定，往往都是感性占了重大成分的。一个人的人生信仰，不是纯理性就能决定的。基督徒的信仰既然不是纯理性，也不是光靠感性，而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严格的逻辑理性和丰富的感性的高度融合。而信仰本身又是心灵的追寻，是超越人的理性和感性范畴的，但是却是人人都需要、人人都能触摸到的。下面我们介绍这位卢杰香姊妹的信仰过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卢姊妹是1989年出国到加拿大深造的，从她的信仰过程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理性和感性都很丰富的人。她现在在加拿大西岸维珍神学院进修神学，下面请听她的见证。
慢慢齐修远兮，不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在《离骚》中的诗句，曾经激励了不少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去追求、去探索。在我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也一直都是在这样的寻找、 我在1989年8月从中国到加拿大温哥华，同一年的圣诞节我接受了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这几年来，我生命的历程的转变使我深深地尝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善，神的爱是这么的奇妙。我在心里常常就在说，主耶稣啊，你真是我所爱，我是你所爱，你就是道路、生命和真理。从小生长在珠江的河畔，当我第一次戴上我的红领巾，行着举手礼，我两个眼睛凝视着五星红旗的时候，心里面是多么的高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年先锋队队歌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就好像世界上一个最理想最完美的国家就在明天实现了，而我们就是这未来的主人翁。然而古老的中国却像跳秧歌舞一样前进三步的后退两步。我像许多同年龄的人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回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培养了自己善于批判有思考的个性。我常常在想，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人生的出路又在哪里？有一次我去粤北的山区开研讨会，在专车上坐在我旁边的刚刚就是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撤职的前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当我在谈论当中流露出对中国前景担忧的时候，他乐观地指着晴朗的天空就说，他说，你看天还是这么的美丽，不要灰心，中国是有希望的。可是他不知道谁主宰着人类的历史。下车的时候，他指着一棵有两类不同的树种在一起而生长在一起的龙凤树对我说，你还没有成家，应该去拜拜这棵树啊，它会给你带来幸福的。这倒真是令我诧异，一个曾经在中国政府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他居然会把人生的幸福寄托在一棵树上面。过了不久，发生了一场残酷的血腥事件，血和火光震撼了世界，更震碎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我的心里仅存的一丝梦想也被这个无情的现实所打破了。我仰天长问，公理何在？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没有祈求就没有失落。我承认自己真的是失望又失落了。于是我和几位同学在一起，我们尝试着从佛教里面来寻找人生的出路。佛寺里面的主持大师收了我们做他的弟子，并且给我取了一个法号。我在家里供着观世音菩萨念佛经，无从所来无从去，大千世界涅槃空。我祈求着希望能够得到内心的宁静，祈求在超脱当中找到人生的真善美。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虚空的心仍然是虚空。我就好像在一个秋千上面摇荡的人，找不到人生的落脚点。是的，在人生真正的意义的寻觅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人有宗教却不认识真正的神，沉迷哲理崇拜假神，但是虚空的心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因为天地的创造主 只有一位，人生的主宰者也只有一个，生命上得不到与他的连结，人生永远就是一个未知数，就是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件惨剧之后，我离开了中国，几经周折，我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我面对着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我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机场移民局接待我的人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给了我一个基督徒牧师的电话，他并且告诉我，如果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去找这位牧师。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地打电话给这位牧师，一个小时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位50多岁的西方男士。当时我真不知道怎么样的用我的英文来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却满面笑容，亲切又有礼貌地向我用普通话问候，并且他关心地问我最近的一些情形。当时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地回答他，这么纯正的国语竟然出自于一个西方人的口里。牧师带着我回到了他的家，他的太太也是一位西方人，他一面用流利的国语说他欢迎我，一面他又抱着我。我虽然不大习惯这种西方式的礼节，但是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趴在他的怀里面，如同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女儿得到母亲的安慰，我真是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我流露出我心里很抱歉的样子的时候，师母却连忙地说，我们很欢迎你来，也很乐意这样子做，因为你是上帝所带来的。经他这么一说，让我感觉到一下子就从一个寄人篱下的人变成了一个尊贵的客人，我不安的心情也慢慢的消失了。我暂时的就住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面。晚上师母担心我一下子不习惯这里的气候，她特地给我准备了2床棉被。我躺在这个温暖的被窝里，我听着美丽的音乐，望着窗外柳树摇来摇去的影子，恬静安详围绕着我。这几个月来的奔波使我自己真的是精疲力竭了，我是第一次感到这么的轻松，这么的安然。星期天我第一次跟牧师到教会里面聚会，这是一间华人的教会，他们亲切地围着我，和我握手，和我问候，我就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在聚会当中，他们所唱的歌曲非常的优美，虽然我真是不了解这些歌词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唱起来。这些歌曲真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既庄重又亲切，而且他们的脸上所流露出来的喜悦和平安更是深深地吸引我。我想，这仅仅是一种宗教吗？为什么以前我在那些寺庙里面找不到这些呢？我更不明白他们说人生的一切奥秘和真理都在圣经里面，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外国的文学作品啊，而他们却视圣经为无价之宝。聚会结束之后，我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看到一本书，我打开，里面的内容竟然是我所不能够明白的，什么神啊，无花果树啊，谴责啊。而这本书开章第一句就是说，本书的论点是以圣经为依归。我更是想不通， 为什么里面说的我是我从来也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的？在好奇之下，我借走了这本书。书里面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找到真正的你，发挥你最大的潜力，你生命的泉源又在哪里？虽然我很认真地去读，可是对于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说，其中的奥秘真的是很不容易去了解。但是书里面的这一段话却引起了我的深思。作者引用了许多的例子，都是他辅导多年来的真人真事，他们都受过伤，最后却得到医治，重新的接纳自我，迈向完全，安稳沉静，如一只翱翔的白鸽。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所谓的阶级斗争和理想的破灭，完全与平安也正是我内心所渴慕所寻求的。半个月之后，我找到了房子，就要搬出牧师的家了。在这个短短的十几天里面，他们这种无私的爱、真诚的关怀，使我和他们真是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超越国界和肤色的真情，真是让我难以忘怀。当我和他们告别的时候，师母深情地抱着我说，我们就是你在加拿大的爸爸妈妈，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感激的泪水在我的眼里打转，我使劲地向他们点着头，再三地向他们挥手告别。以前我是一个不太容易流眼泪的人，可是自从离开了中国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也许我现在的心境里面所经历的事情，是以前在中国所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特别是这种没有装饰的爱，不求回报的付出，更是从来也没有体验过。我搬进去的家什么都没有，幸而牧师给我送来的家具、厨具，使我总算有了一个居所。接着温哥华又开始冷了，师母知道我缺乏御寒的大衣，她及时又送来了两件。这种一次又一次雪中送炭的感情，真是让我无言以报。更是我问自己，他们和我非亲非故，是什么力量使他们有着这样无比丰盛的爱？单单的看到他们信仰生命所流露出来的那一种真善美，我决心认真的要去了解他们所跟从的耶稣基督。在温哥华第一年的圣诞节来到，这一天我接受了洗礼，我真正的成为神的女儿。是神的怜悯把我从人生的迷途当中寻找了回来，是神的爱让我白白地得到这个莫大的恩典。洗礼后的第二天，我去参加冬令会，和我同一房间的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基督徒。我留意到他虽然说话少，但是他处处流露出爱心、敬虔、温柔又谦和，这些有着属于神生命的气质，让我真是又欣赏又羡慕。他又让我再一次地认识到基督徒生命上面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冬令会回来以后，我请牧师到我家里面，把那些我从中国带来的偶像啊、符咒啊那些东西全部都烧毁。团契的弟兄姐妹也都来了。当牧师把那些东西放进火里面的时候，外面突然间电闪雷鸣，狂风夹着大雨，我心里面真是感到有点恐惧。但是牧师坚定有力的祈祷，使我知道今天我所信靠的神是一位从死里面复活、带着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宰者，是带领我 从黑暗走进奇妙光明的慈爱父亲。在自己过去的想法当中，神不是一个带有惩罚性的报应者，就是一个神秘又高不可攀的，是不可捉摸更不可亲近的。但是耶稣基督不但他主动地把我从失丧当中救出来，更是让我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他真实的爱，使我知道他在那里，他在这里，他与我是息息相关的。在温哥华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为工作、为生活操劳奔走，同时我又非常的想念祖国和我的亲人。不知不觉的，我自己又回到自我依靠当中。命运操纵在我手，路是人走出来，这种思想令我又回到自我中心的挣扎，而忘记了神的主权和慈爱。当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我常常的感到忧伤而绝望。许多的时候，我呆呆的望着山头的白雪，汹涌的大海。哦，也许死就是一种永远的解脱。这种思想一次一次的闪过，我实在是想不到，我自己以为我一向是一个坚强又乐观的人，竟然会变得这样子的绝望和脆弱。我觉得自己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有一天，我走在堆着积雪的路上，突然间，我发现路旁有一棵树，树上长出了片片幼嫩绿芽，而且还夹杂着一些淡红的花蕾。这个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震撼着我。造物者赐给这个幼小的生命这么顽强的生存力量，我是他的女儿，他怎么会不看顾我呢？这个时候，喜乐充满了我，堆积在心上的忧伤、绝望就好像阳光下面的积雪都融化了。那天晚上，我回到了团契。当我们唱着《神是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一股暖流在我的心里面涌出来。这首诗歌是这样的，他说：神是爱，他爱我比山高海深。神是爱，他爱我为我牺牲，在格格他山上把血洒，让我知道神是爱。这首诗歌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含着眼泪在心里说：神啊，我知道你爱我，你不撇弃我，也不丢弃我。过去我曾经为着自己许多的罪恶所困扰，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可以被饶恕的人。但是这个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已经被他从罪里面保释出来，罪恶与死亡从此不可以再来伤我。在神的爱当中，我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释放。神在我的身上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神迹奇事，但是在我生命转变的路途上，却是处处显示出他奇妙的作为。他的爱每天影响着我，我深深地知道他是我困难时候的帮助，失意时候的鼓励，孤寂时候的安慰，生命中的盼望。我虽然像许多从本乡本土来到这个北美的人，没有得到 人们所想象中的荣华富贵，并且还失去了许多往日曾经拥有的东西，比方说名誉啊、地位，还有舒适的工作环境。但是不同的是，我却得到了人生的至宝，耶稣基督。在他那里，我找到了生命的源头，拥有着世界上的人所得不到的平安和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卢杰香姊妹的见证里，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徒活出爱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许多人即使被载和逻辑的道理说服了，还不一定有信心，不一定愿意打开心门接受神的救恩。但是当他们一接触到神的爱，一进入到基督徒爱的气氛里面的时候，就立刻被吸引。像卢杰香姊妹说的，她说当我们唱着《神是爱》这一首赞美诗的时候，有一股暖流在她心头涌现。这首诗第一次闯入她的心头，引起她强烈的共鸣，接着她就在这个爱里归向了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归向神，都是因为一接触到基督徒就接触到神的爱。这对基督徒是一个荣耀的挑战，让人不单被我们所唱的《神是爱》这样的歌所感动，更被我们心里面流露出爱的行动、爱的生活所感动。但愿神的爱先融化我们，得着我们，成为神爱的导管，才能流到别人的心里，使人受感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